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夏宗方继各首次访问美国，获得了美国各界的热烈欢迎。除了会见奥巴马总统以及在美国国会当中发表演说，夏宗也特别走入美国民间，与一般的民众、贫穷人民还有监狱当中的受刑人互动。虽然受到了热切的拥戴，但是教宗方济各在许多议题上的立场，包括呼吁应对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移民问题、批评资本主义、包容同性恋者、反对堕胎、促成美国与古巴恢复邦交，还有支持伊朗核协议等等呢，这些他的立场也都触动了美国政坛的神经。教宗的这个言论呢，是否逾越了民主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呢？而为何许多的政治议题与宗教有所关联？教宗的立场对美国的政坛又将产生何种的影响？今天参加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龚博士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经济学家也是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新泽西参加节目的讨论。何女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先透过 Skype 视频从佛罗里达参加节目。曹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而我们知道教宗方济各在美国之行的最后一天呢，谈到他任内反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给予社会当中受到压迫的人们同情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之前先来看一段教宗离开美国前的新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斐尔从费城发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星期天早上在神学院受到了主教们的热烈欢迎，他在费城访问期间下榻在那里。梵蒂冈稍早时表示，教宗和五位遭到性侵，有些是遭到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人举行了私下会晤。许多受害者表示，梵蒂冈在解决长达几十年的性侵丑闻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但是在星期天的会晤之后，教宗誓言要让性侵儿童的人承担责任。
上帝为儿童被亲而哭泣，这些事不能被隐藏在暗中。
之后教宗还访问了费城的监狱，监狱犯人赠送给他一把手刻的木椅。教宗一再表示反对死刑，他在美国访问期间重申了这一点。他告诉监狱犯人，没有人是不值得救赎的。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家庭，如果不能分担或严肃对待替子民的痛苦，而是把这种痛苦看作是习以为常或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就成为一个囚牢，并有可能受到各种痛苦的危害。我是以牧者，最主要是一个兄弟的身份来到这里，分享并分担你们的境况的。
教宗前往费城市中心主持最后一场弥撒的路上，从座驾中向沿途数十万仰慕者挥手致意。在隆重的弥天弥撒期间，教宗告诉会众，表达爱的最好的方式是他所说的生活中，特别是家庭中一些微不足道的举动。
这些是父母、祖父母、孩子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他们是温柔、恩爱和怜悯的象征。
对于教宗此次来访，很多人持肯定态度。
我感到欣喜若狂，充满了平安。
他的声音非常有力，我认为他可以帮助解决全球教会中的很多问题。
星期天晚上，教宗乘飞机离开美国，返回梵蒂冈城之前，副总统拜登率团为他送别。美国之音记者拉斐尔的报道。
小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报道里头，这个来欢迎教宗的人士里头有年轻人，也有这个年纪比较大的，然后各种族裔都有。当我们在教宗访问的期间，我们听到有很多说本身不是天主教的人啊，他也对这个教宗抱持了很高的兴趣。那你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说这个教宗方济各本次访美他的一个主要的看点在什么地方？那当然我们知道同一个时间习近平啊也来这个访问美国，那你可以比较一下他们两个访美啊对外界的感受是怎么样？ 样的？
这题目非常大。我先说教宗，我觉得就教宗这台访美啊，向世界展示了美宗教在美国力量的有多么强大。我觉得这是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说教宗访美展示他的软实力。美国现在有7000万那个天主教徒，那么美国70%以上的人也宣布自己有宗教的，所以不仅是天主教徒，很多信仰宗教的人对这位宗教领袖都很感兴趣，不信仰宗教的人也感兴趣，因为受到这种宗教力量的感召。至于很多人批评说教宗他的这个政治立场什么的，我想提醒一句，就大概中国很多听众观众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这是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拉美的教宗。现在那个全世界的天主教徒40%在拉美，所以拉美天主教徒是天主教最大的一群人。而教宗来自的这个阿根廷这个地区呢，它是整个国家是相当左翼的。你应该知道当年庇隆主义什么，后来跟纳粹德国合作，当然就是我说左翼就是社会政策意义上这个左翼。那教宗那个他跟过去的来自欧洲的教皇很不一样，特别是跟来自比如说人望非常高的约翰保罗二世，那是他是来自波兰的，那么他对共产主义对那种就是说左翼社会政策他其实深恶痛绝。而这位教宗来自的阿根廷呢，背景不太一样，所以你能听到教宗有许多从社会政策看是跟传统上这个天主教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拉美的天主教会是相当左翼的，不仅这样，美国的天主教会也是相当左翼的，这跟历史情况是有这个关系的。因为当时我们可以说是天主教会跟民主党之间的联盟开始于这个20世纪初，就大量移民来到这时候，你看纽约啊、芝加哥啊、这费城这些大城市天主教徒很多的地方，他们整个社会政策相当左翼，这有很长的历史渊源。所以我想习近平这回来知道什么叫软实力了。但很多中国人就很奇怪，这梵蒂冈没有什么，又没有军队，又没有这个什么实力的，为什么大家这么欢迎，而习近平来了连头条都上不了，这是为什么？这就说软实力其实有多重要，而中国多么缺乏软实力。
是，好的，谢谢小夏。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曹长青先生啊，这一次我们看到教宗发表了很多次的演说，那他的有些演说呢，在这个我们看到媒体上引发了一些争议啊。他的哪一些言论受到了民主党人，还有哪些言论是受到共和党人的欢迎或反对呢？你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当然在美国两大党，共和党、民主党，那共和党一向是跟教宗的关系比较密切，有观点比较一致，因为共和党的很多支持者都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信仰者，所以这是一个宗教的原因。另外从政治原因的话，那刚才小夏也提到，像这个教皇保罗二世跟当年的美国总统里根总统联手击败了这个波兰已经东欧的共产主义，打赢了冷战，受到了世人广泛的尊敬。那这次这个教皇来访，虽然第一次来访，他在很多方面也受到欢迎，包括他强调信仰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包括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讲特别强调家庭价值，这也是共和党的相当强调的，说这些方面受到美国保守派共和党的欢迎。但是这位教皇却有其他一些观点受到很多争议，尤其是他在这个同性恋问题上比较态度暧昧。我们不说宗教这方面对和错，就他违背了圣经本身的教导。第二个的话，更重要的是他在美国非常争议的政治问题上鲜明地站在了共和党一边，一个是全球天气过暖，这个是民主党相当强调的，再一个就是伊朗的核协议，那共和党非常反对的，但这两条上教皇的看法跟民主党完全一致。另外更重要引起争议的就是在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那这个教皇第一次访问美国非常强烈的反对资本主义，非常高调的谴责诋毁资本主义，他甚至说这个人类的灾难苦难都来自不平等不公义，那不平等不公义的原因根源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他甚至说资本主义什么呢？是市场暴政，把今天我们自由经济自由市场说成是暴政，那谁说成独裁了，这怎么可以呢？这完全错误的。今天我说中国听众可能更对这点更感受更清楚了，你像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完全拒绝资本主义，完全实行社会主义，结果怎么样呢？中国人都穷死了， 那中国今天为什么改变了？就是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啊，放弃了社会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那虽然羞羞答答的，但是开始走向了市场经济，中国才开始富有，人民生活水平比以前大幅提高啊。你像中国现在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现在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上占的比例已经60%了。去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第一次超过了10万亿美元，中国成为了第二大世界经济体。那民营企业这个占的比例相当大，中国现在民营企业1000万家，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创造总值的60%以上。说中国的经验，包括这个苏联垮台以后的经验，包括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人口最低，这个民主国家人口最多的印度，所有发生的变化都是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所以这个教皇这个方济各反对资本主义这种说法的话，跟现实完全脱节，所以在美国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受到了很多美国主张市场经济的保守派人士的批评。
是，好的，谢谢曹新先生。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何琴女士啊、哦，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教宗他离开了之后呢，这个福克斯新闻台啊、哦，这个 Fox News 的网站上出现了一篇这个社评，标题是说这个方济各教宗呢，他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他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他只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从您来观察来看的话，是否教宗发表他的这些言论，他的立场其实并不是在任何的派别上做这个分歧，而只是站在他自己的基督教义上的立场来做这样子的这个声明呢？那他以这个教宗的身份在美国进行访问，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否违反了所谓民主国家里面的政教分离？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言论是否违背了这个基督教教义。我想是这样，基督教呢有两条，第一条呢就是这个基督教是尊重私有财产的。我们大家在中国的都知道一本著名的书，叫做就是韦伯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中特别介绍了新教的兴起，就是上帝救主自助的。然后呢就是要大家努力工作，然后尊重私有财产。我觉得呢方济各教皇吧，他说的批判资本主义，就是刚才曹长青先生已经介绍过，一个就是世界这个所有的不幸都来自于不公平，不公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这一条呢和这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几乎是一致的。因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就谈到，人类所有灾难和危机的根源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就是资本主义。他只说多说了一句，就是说，资本主义所有的那个就是在于这个私有财产，所以共产主义要实行这个公有财产。我想呢，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共产党宣言》出来的时候，几乎是被教会还有当时在欧洲的那个政府啊，都视作一个幽灵魔鬼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方济各已经走得非常远了。这种非常远呢，是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应该说这个基督教坚持这个政教分离吧，在欧洲是有传统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句著名的话，叫做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就是说宗教不要干预人间事务。那么这个方济各先生教皇吧确实呢是干预的太多，很多方面还要发表那个具体指示，比如欧洲现在为这个难民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就是这个数量太大，大家吃不消，超过了承受上限。他在纽约要说，难民不是数量，而是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只要是做过政府的官员，哪怕是一个低级官员，都知道政府管理确实就是从数量开始。这个难民100个涌进欧洲，10000个涌进欧洲，而10万、100万，那个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跟这个每一个人需要得到的那个什么救济、食物、住所、还包括饮水各种各样的，还有医疗供应，这都是人数多少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他在这方面的表达吧，还是注意一个界限。最后我想说一句呢，他出生于拉美那个地方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是问题重生，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在那里呢是一种实行的不彻底， 变成了拉美式资本主义。所以他如果做了教坊以后，应该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思想呢，可能有点只适应拉美地区，但是对全世界的状况呢，应该说并不适应。尤其是他经常批判这个不公平啊，还有青年的失业现象啊，这些问题欧美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有，但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要与之交往，努力在摇橄榄枝的那个中国这方面的问题比资本主义严重多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
好的，谢谢青年女士。那我想请小夏分析一下，我们刚才听到那个唐先生跟何青年女士分析关于这个教宗，他谈论了很多所谓像政治上的议题。不过你自己也在美国参选过，你知道其实很多人美国政治议题其实跟宗教也很难以这个分开来的。包括说很多的候选人基本上都会被质疑说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像你也写个这个文章里头说到说，当年这个肯尼迪总统因为天主教教徒的身份受到了很多质疑。我们前两年我们知道这个 Romney 也是因为他是摩门教徒的身份，也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关注哦。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样的宗教议题在美国的政治的这个议题里面是好像很多地方都分不开？那如果这样子分不开的话，那教宗以他的这个宗教领袖的身份来发表言论是否恰当？
其实说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政治人物的信仰和他的政治信念完全分离，这是两回事儿。政教合一只是说教会作为一个组织，不应该作为一个组织来参与政治事务。所以那个政治议题从来都是信仰议题，这个是分不开的。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的话，那么这是上帝说，也就是说圣经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这圣经本身就说你这个整个基督教是它，因为它最早发源是穷人的宗教，是下层人的宗教，它是确实是有一种这个社会平等，有一种甚至有点劫富济贫的意识的。我觉得这个嘛，所有宗教里头因为要吸引很多人，或者这个宗教发源于下层，他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呢，我觉得这位教宗很多他的说法吧是起源于拉美国家。那么在拉美国家里，贫富不公平是真是到了非常极端严重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贫富分化在不发达国家远远超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就是说富人很富，可是呢穷人不那么穷。可是在教宗来的地方，穷人却是非常穷。所以他这个整做一个就宗教领袖信仰领袖的身份，他从来就是他自己当年在阿根廷当红衣大主教的时候，他也就是自己骑自行车上街啊，成天深入贫民的地方，所以他形成他一套的话语系统，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呢，他谈的很多这个信仰问题跟政治话题有关系，那么作为美国政治界就应该把这个分得很清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今天早上传出来的，就是说他对虽然关于是谈了很多这个容忍同性恋婚姻这些问题，但他同时他也是据说他秘密会见了在肯塔基州因为拒绝给同性恋签这个婚姻这个证书的这位法庭的叫怎么书记官吧，也负责签。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只是一方面说出来的，但是呢他也这位书记官后来他今天长出来说，他说哎，他还告诉我他钦佩我的勇气。所以这个中间呢，这种事情嘛，我们就觉得就是他表示出来的只是一个宗教上的一种信念，而其实我觉得作为美国人就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号召或者政治的诉求来看待。
是，好，谢谢小夏啊。接下来我们要请教曹长青先生之前呢，我们来接听一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来接听浙江的李先生，李先请说。
哎，你好。
你好。
这样的，我对教皇就是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个人感觉啊，他好像比较用我们大陆的话来讲，比较有正能量吧。好像在某一些方面来讲，都能做出可能比较大的贡献。我个人其实我觉得他能够是不是能帮这个帮助我们解决那个朝核问题的话。我觉得他的贡献会更大。我就说这些，谢谢。
好的，谢谢浙江李先生，所以非常有趣，他还希望教宗能够进一步对这个朝核问题来发表他的看法哦。那我现在先来请教一下曹长青先生啊，我们看到你在个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这个教宗访美的，然后当中您也提到是说您有在里头提到说教宗在这个美国受到了很多人欢迎的情况，让您联想到当年毛泽东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说到说有人批评这个教宗方济各是个敌基督哦，那为什么您会认为说有人有这样的看法呢？
当然美国是个自由的社会，言论自由的社会，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是正常的。包括这次教宗来美国引起很多争议，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从中国大陆打来电话，他特意提到教皇啊没有有没有对这个北朝鲜啊朝鲜这个核武问题发表讲话，他发表过呀，他这个去这个南韩访问过了，可是他根本没有批评过北韩，没有批评平壤政权发展核武威胁这个东北亚，甚至包括中国这个整个亚洲的安全，根本没有批评，反而批评南韩人民，你们放弃仇恨的心态啊，放弃这个对抗的心态啊，南韩人5000万人民什么时候对抗了？根本没有对抗北方的同胞吗？他们对抗的是北韩的共产主义制度，是这个制度导致了南北韩的分裂，这个制度导致了北韩的极端的贫穷，这个反对资本主义实行共产主义的北韩制度制造了现在北韩的一切的灾难。所以教皇去这个南韩访问完全发表了这个言论跟现实完全脱节的。那今年为什么美国网络很多人强烈的批评，甚至把这个教皇称为敌基督、伪基督、假基督，认为是不是邪恶了，甚至用这样的严重的词汇。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这些表现不仅在这个南韩访问没有批评共产北韩，包括对伊朗啊发展核武没有批评啊，包括伊斯兰国呀、伊朗政权呢、包括古巴的独裁者都没有公开的批评啊，就批评美国批评资本主义了。而且这个还是亲自去访问这个古巴，跟那个老卡斯特罗88岁的已经掌权56年的全世界最老资格的老独裁者来亲切会谈，那个照片传扬全世界啊，而且那里的异议人士、古巴异议人士，包括古巴异议人士家属、妻子、孩子想见他根本都不见，而且背着卡托罗的警察殴打带走，他全都不发表一句话呀。整个到了共产古巴访问的话，给人的感觉就为那里卡托罗打气了，为那共产古巴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了，说这些相当令人质疑了。包括他这支持一些个共产分子，这个神父在他这个当了教皇之后就提拔了，这些都受到相当批评。尤其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就是这个教皇，刚才这个两位来宾也谈到了他的一些政治观点，这个跟这个美国的一些个传统做法是不一样的，不一致的。包括你像他这个很多作秀的行为，你说他就这个生日请来流浪汉跟他一起过生日，然后在大街上广场上拥抱一个满身长瘤的男人，那你要做的话改变他的现实条件呢？你公开的在广场那么多聚光灯，那么多记者，照片传上全世界，你不公开作秀吗？包括去给女人洗脚，包括去给那个穆斯林青年洗脚，这个照片在网络撒的全世界了。为什么能撒在全世界？因为你事先告诉了记者，告诉了媒体，拍照了吗？我觉得这个教皇这些做法直接违背了圣经的教导，违背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那耶稣基督强调了，那个做好事不是就为了留名的，不是为了显摆的，不是为了炫耀的，要悄悄做好事。今天这个教皇就公开了违背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他在美国国会演讲，整个3300字的英文演讲词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个耶稣基督，受到美国媒体相当批评，说在这方面的表现加上他强烈的诋毁资本主义等等，强烈的宣扬他成长的那国家阿根廷那个国家所代表的北美拉丁美洲地区的那个三大特征，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反美主义，他这些成长这些痕迹非常的明显，所以他才强烈的干预了这个不应该归上帝的事情，而要做世界的凯撒，包括提倡要成立全球政府，全球来管股票、管市场、管华尔街，这不荒唐透顶吗？刚才青莲女士说他这是马克思，完全是个当代马克思进入了这个梵蒂冈，所以才受到美国这个包括天主教徒的一些强烈的批评，把他认为是一个敌基督、假基督。
是的，好的，谢谢曹长青先生的分析。在我们来那个在继续请教和青莲女士之前呢，我们再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请广东的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黄先生您好。
你好，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啊为什么会贫富，有贫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难民呢？我觉得世界上啊就是缺少一批像毛泽东、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金日成、波尔布特，缺少这样一批同志， 如果有这样一批同志来治理这个世界，可能不会有贫穷贫富差距吧，更不会有难民。你看以前我们中国大饥荒的时候都没有难民逃到国外，别说国外啊，国内都不需要你逃荒了，逃荒就用那就把你给扫啊，机枪给扫了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好的，
啊，希望大家
好的，谢谢广东的黄先
生。可不可以插一句？
哎，好，来，曹先生请回应。
我回应一下，就是这位听众的谈话灵魂可是完全跟世界脱节，跟今天中国脱节。你这么喜欢毛泽东、斯大林，那今天世界有啊，北韩的金正恩就是小斯大林、小毛泽东啊，那里的话绝对可以强人统治啊，你可以移民北韩呢，去那里享受社会主义，享受着没有难民了。你为什么不移民去北韩呢？现在签证很容易啊，说明你自己有选择，你还是愿实在一个实行了市场经济的走向富有的中国吗？所以现在你的言行和言论和行动完全脱节的。
好的，
我们再小
夏回应一下
难民的问题啊。
是。
那么我想世界上几次大的难民潮，我可以提一下，就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那么第一个是越南之后。越南共产党来统治之后，越南柬埔寨当然是死了至少300万人，就被杀了，那么大量的难民潮逃过来，美国接收了。当年中国大量的难民潮就是困难时期，尽管边界封锁的那么死，从60年代，从应该是50年代开始，就有大批人逃到香港，以至于香港现在大部分人其实都是难民和难民的后代，还有逃到台湾的，但是当然打死的恐怕逃台湾打死的更多。我们还有看到就是从东德向西德逃的，尽管高高的柏林墙，可是呢东德人却是不惜生命往了逃。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幕，就是当年苏东坡1989年最令人感动的一幕，是匈牙利人往匈牙利的驻美大使馆里爬上去啊，尽管爬要逃，到后来一旦边界一开放，大量人往外边涌。所以当时就是我在这边遇到很多难民，也就是共产党国家和专制国家逃出来的，包括现在从拉美国家不那么专制，但是呢也是相当就强人政治国家逃出来的也都非常多。所以刚才那位听众谈到的就是这些他隶属的这些历代的这些毛泽东、斯大林他们等等，他们都是用强力用机关枪封锁边界，但封锁完之后能够在机关枪下逃生逃到西方的人数是非常非常大的。
其实他们才是制造难民的元凶哦。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这个何纪莲女士，
樊先生刚才的错在哪里？
好的，好，请你也回应一下。
第一，这个樊先生呢服侍了这个大饥荒年代，中国的农民和难民为什么逃不出？第一是周恩来有指示，不能让他们死在城市的大街上，也意思就是让他们死在自己当地，所以各地农民饿得走不动路的时候想逃荒，都被本村的民兵堵在那里，不许走，就活活的饿死。这是外面少数流民呢都被抓走收容当犯人，然后遣送回乡。另外就还要讲一下贫富差距问题。这两天我刚好看到了一个彭真1964年的那个菜单，就是他宴请一次客人，而且不是规格很高的。我一看那个菜单，然后呢，我发现真的是，官员一席酒，是穷人数年粮。到现在中产阶级一年的收入也可能就只够吃了一顿饭，所以呢那个贫富差距不是体现在工资上，而是体现在这个供给的物质上。就是因为共产党一直是这个工资只是一部分，另外对这个干部实行按等级配给住房、服务人员、汽车、房子等等福利。所以呢我觉得樊先生呢可能是完全不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情况。就算是大饥荒，毛泽东全国人民好多饿死的，毛泽东都还能够经常吃到红烧肉，吃到别的菜，那么就是而且他的子女也可以偶尔分享一下，这都是报纸上登载的，所以你还是应该看一看这些资料。
好的，
就回到这里啊。
是，谢谢这个何倩女士，我们三位嘉宾都同时回应了广东黄线的问题啊。那不过最后呢，我还是想请教一下何倩女士，我们看到这个这次教宗哦，他的行事作风跟之前的教宗非常不一样啊。包括像之前他去这个韩国访问的时候呢，飞越中国的时候，他特别发了个短信给这个习近平啊。那么呢，他也曾经这个对中国伸出这个橄榄枝，很多示好的一个行为。那么甚至也包括说呢，这个愿意跟中国建立邦交，但是这个也同时代表了说梵蒂冈就要跟台湾啊来断交了。所以说是不是因为教宗他看到中国境内有很多天主教徒受到迫害，他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能够扩大他在中国里面的影响力，而来帮助这些教徒，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呢？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否真的能够达到他所谓的效果？那如果因此而产生了说例如说像跟台湾断交的一个后果的话，这样对一些民主的国家是否公平呢？何女士
啊，是这样说，和中国建立邦交可以减少中国的天主教徒受迫害，这是梵蒂冈一直对外宣称的理由。也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梵蒂冈一直和中国政府呢有暗中往来。那么到习近平这里来，应该说这种往来是非常公开化。双方已经通过很多礼节性的那个信件了啊。但是教宗要想清楚两件事：中国1200万天主教徒，一半呢是供奉这个梵蒂冈的，一半呢是遵从共产党的三自教会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主教将由谁任命？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这个梵蒂冈和这个谁呢，和中国是不可能达成协议。按照中国的趋势，他只可能让梵蒂冈屈从于他，由他来任命，那就等于把那个600万供奉梵蒂冈的呢，就划归给这个共产党的三自教会领导下的，那么就是等于承认了这个政权世俗政权高于这个神权，这一点呢又是对这个就是天主教的一个颠覆。所以我不知道这一个左派教皇啊，和历史上很不同的教皇是不是能够做出这种惊天动地的事啊。
是，好，谢谢千年女士的分析。最后我想请这个龚华教博士给我们做个总结啊。这次教宗在美国这样子的一个访美之行，他对美国的政坛将成什么样的影响？包括像美国接下来举办的这个总统大选是否会有影响的？
影响首先很大，就是贝纳议长听完以后说第二天这样我就辞职，所以贝纳议长辞职。但是这其实这是怎么说呢，贝纳议长本来就想辞职，但选的那一天呢，他越在教宗后边眼泪汪汪的。我觉得这影响其实并不大。怎么说呢，他来了之后可能就是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但是呢最后呢，我觉得美国选民和美国的政坛的人物都会说还是集中在这，我想那个我们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大伙感动一会儿，或者是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一会儿，这也是很暂时的事情。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啊。关于这个教宗方济各访问美国呢，在各项议题的立场对美国政坛将产生何种影响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龚晓晓博士和青年女士以及曹长兴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感谢三位。稍后呢，我们将讨论奥习会之后美国是否应该修改中国政策。休息一下，马上回来。